有一些概念在比较或者对比之下，才能够更容易或者更好地被理解和领会。譬如我们经历过黑暗之后，就能够对光有新的认识。我们理解什么是冻，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是热，或者是甜和酸的比较，吵闹和安静，健康和疾病的比较。这些概念在对比和比较之下，就更加容易地去定义和辨认了。中心这个概念也可以通过对比来明白的。在你用的词汇当中，中心可能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对于中心的简单定义，就是忠诚或者忠实的一种存在状态，是始终如一的忠诚、支持，或者是效忠于一个人、一种信仰，或者是一项事业的倾向。忠心这种品格非常宝贵，尤其是当你经历过不忠的情况之后，因为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忠心的人所带来的宝贵。今天我们会看马太福音26章1至13节，在计划上的忠心，跟着就是马太福音26章14至26节，在痛苦当中的忠心。马太福音26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忠心，他深刻并且坚定不移的委身于天父，以及父的荣耀、父的计划和父的时间安排。耶稣在整本圣经里面，尤其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一次一次的让我们看到怎样才是向上帝忠心。耶稣的忠心是这么耀眼，时时和他周围的人不忠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太福音26章，耶稣忠心地降服于上帝为不忠心的人所定的救赎计划。耶稣是很忠心，但是他为的那些人就是不忠心的人。我们打开圣经，回到去马太福音26章。前面的内容里面，马太一直带着我们看耶稣的生活。来到这里，耶稣已经在3个不同的场合预言了他的死亡。而在马太福音26章一开头，又有另一次的预言。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在这里示意，现在是天父计划应验的时候了。而家就是时候了，是父所定的时间，正是在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历史中一年一度的节日。自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开始，他们就一直守这个逾越节。上帝在出埃及记第12章设立了第一个逾越节。那个晚上的黄昏时分，要宰杀一只无瑕疵的羔羊。全家人要一起吃羔羊的肉，并且要将羔羊的血涂在门腔上。上帝在出埃及记第12章13节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在第一个逾越节，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奴役，得到自由。第一个逾越节所象征的内涵已经是很明显的了。逾越节的羔羊是代替家里面一切投生的，和牲畜当中一切投生的而死。这个是藉着羔羊的血施行拯救和救赎的故事。救赎是在商业史集上用的词，意思就是购买或者是回购一件东西，来到换取另一件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在逾越节的情况里面，羔羊被杀是为了叫家里面的人都可以得救。在第一个逾越节，上帝颁布命令，吩咐要将羔羊的血涂在门腔上，表示认同羔羊的血就可以为家中一切投生的赎命。上帝吩咐犹太人每一年都要纪念第一个逾越节，所以这么多年之后，逾越节就成为了一个纪念仪式，一个庆祝仪式，甚至是对将来更大拯救的一种期盼。1000多年之后的今日，还有2日就要过逾越节了。人子耶稣对门徒宣告说，他要在逾越节被交出去，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要在年度节日逾越节期间被交出去，被人处死， 而逾节本来是为了庆祝伟大的救赎和拯救的。这里是不是一种的巧合呢？如果耶稣没有事先告诉他的门徒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你或者可以认为这个是巧合。但是上帝的羔羊耶稣已经宣告说，我要在这次的逾节被人杀害。我们一定要了解，死亡并不是让耶稣感到惊讶的事，也不是随机临到他身上的事情。死亡是他要做的事情，他正在掌管着这一切，他是有目的的，而且也在宣告当中。我是说，这个就好像对于一些定下了的计划发号施令或者在宣告。不过在这里，这个对死亡发号的施令是更加的宏大的。耶稣正在宣告说，父的计划已经到了要成就的时间了。但是第三至第五节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因为虽然这个是父所定的计划和时间，却不是人的计划，这个不是人选择的时间。你看看，这班人确实很想杀害耶稣，但是他们的计划是要等过了逾节才实施的。他们不想在这么多人来耶路撒冷过逾节的时候来到去杀害耶稣。但是耶稣的死实际上跟祭司长和长老所要的完全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只是跟上帝的救赎计划有关。耶稣在逾节期间被钉死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表明耶稣的死是为了将救赎带给那些认同羔羊之血的人。你看看，耶稣的死是天父的计划，他要照着父的时间，按着父所定的方式来完成。第六至到十三节，耶稣到了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屋企，而这个的称号可能是因为他之前患过大麻风，后来被治好了。耶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屋企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马太没有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或者马太不想让我们关注这个的女人，比如她是哪一个，或者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名字，这样我们就可以专注于这个行为，而不是这个女人。专注于这个行为的时机，这个行为的代价，以及这个行为的目的。如果我们不将他的行为和第一至第五节的内容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有疑问，哇，这个女人究竟在做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做呢？她到底需要几大的勇气才能够在其他人吃饭的时候做出这个行动呢？不过因为我们有了第一至第五节，这样就讲得通了。或者我应该说，这样我们就应该明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了。因为很明显，当耶稣宣告他说他的时候近了，只有这个女人明白耶稣的意思。门徒见证了这一切，在这里这个女人是在高紧耶稣的头。那这里就说明这个女人明白了门徒不明白的事情，而门徒就很不喜悦了。他们在第八至第九节就说，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呢？那这个是什么离谱的做骚行为啊？他们会这样问，这个女人为什么可以将这么贵的香膏倾倒出来的？我是说，这个女人难道不知道，难道她不明白这些香膏可以用来做更加重要、更有价值、更加实用、更加急迫的事情吗？你看不看到问题在哪里？我们其实真的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比耶稣更加重要呢？还有什么是比耶稣更宝贵呢？有什么是比他即将到来的受死而高他更加迫切的需要呢？门徒非常不开心，他们觉得这个是很离谱的表演，而且是做在耶稣身上。那是因为他们似乎没办法将这个女人所做的和耶稣一直以来告诉他们知道的事情联系起来。但是这个女人却明白了，她一直在关注她所做的非常契合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帮助门徒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我好喜欢耶稣在第十至到十三节所讲的话，我好喜欢耶稣为这个女人的动机所做的辩护。耶稣解释说，他不单止是倾倒了一瓶极贵重的香膏，耶稣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好喜欢耶稣的这句话，因为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推测问为什么这个女人要这样做呢？其实整件事跟她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跟耶稣有关系。耶稣说她是为我安葬做的。耶稣一直在告诉门徒知道，她将会受到背叛，被讥诮，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警告过门徒，他将会受死并复活。为什么只有这个女人明白耶稣的意思呢？门徒为什么看不清楚即将要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呢？为什么今天人看到耶稣所做的却依然是不明白的呢？耶稣正在忠心地向着父的计划前进，而他身边的很多人，甚至包括那些和他非常亲密的人，都不明白父的计划。但是上帝恩慈地提供一些人，在耶稣预备受死的时候能够明白他的计划并且服侍他。耶稣再一次提醒门徒，无论你们怎样看待这里发生的事情，这一切都只是关乎我的受死和埋葬，而且我一直都为你们讲述这件事。这个并不是浪费，这个是向那个将要受死之人献上的爱的祭物。在第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个纪念。这一番话预示了因为耶稣的死而带来的拯救。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和埋葬并不是故事的结局，这个要成为故事的根基。耶稣终于父所定的时间，他要在逾节被交付人，他终于父所定的方式和方法，他要被钉十字架埋葬，但是那个不是故事的结果，那个要成为整个福音故事的基础。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都要述说他被香膏膏抹的这件事。这样什么是福音呢？我们从逾越节的视角来看一看。上帝预备了一只羔羊，这只羔羊要受死，他是上帝的羔羊，要代替凡是藉着信认同他死亡的人而死。凡是仰望羔羊并相信因他的死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的人，上帝都要将他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好像经常所说的，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第三日复活。如果我们口里面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信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定得救，因为我们是凭着我们的心相信并得称为义。我们用我们的口承认信心并得救。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这部分看到的事实和真理就是，耶稣忠心地接受上帝救赎罪人计划中他的角色。原则就是耶稣忠心地接受上帝救赎罪人计划中他的角色。耶稣在救赎中的角色就是降世成为担当世人罪孽的羔羊。他降世受死，好叫我们从死亡中解脱出来。他降世是要藉着他的生命和死亡荣耀上帝。耶稣忠心地接受上帝救赎罪人计划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怎样理解我们在上帝救赎罪人计划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才是来拯救的人，我们应该是拯救别人，救赎别人。但是其实不是，相反，这个并不是我们的角色。我们乃是受邀请相信耶稣，从定罪和死亡的情况中被解救出来。我们被带领进入与耶稣的关系里面，我们受圣灵的邀请，并且被圣灵赋予能力，忠心顺服，以爱回应， 并且被奢侈的牺牲所驱使。当他带领我们走过艰难的情形的时候，我们顺服地跟随他，并且被激励分享福音，讲述他的故事。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来救赎罪人、脱离罪的捆绑的那一位，我就从罪的权势和刑罚中得到了自由。我得了自由可以回应，亦都有必要在爱中回应。我得了自由可以做出极大的牺牲。但是相反的，当我不相信耶稣是来救赎人，是来救赎罪人的，当我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羔羊，为拯救人脱离罪的刑罚和权势而受死，我就会不断的努力试图自己解决，亦都可能会不断试图努力去帮别人解决，就好像这一切都要靠我来到去解决的。而且当你陷入一个循环，一直试图靠着自己解决，一直试图达到某个目标，亦都一直试图让别人达到某个标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背负了毁灭性的重担，因为你根本做不到。耶稣忠于上帝的计划，上帝所定的时间，他甚至在痛苦中亦都保持这样的忠心。他无惧痛苦，亦都要完成上帝的计划。你看看，通往十字架的路满布悲伤和痛苦，这条路上有背叛的痛苦、分散的痛苦，以及因为信服而必须承受的痛苦。因此在第十四至三十节，我们重新回到故事里面。因为这个女人虽然在桌子旁边高了耶稣，高抹这件事却在桌子周围的人当中激发了一些的反响。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在那些似乎活出了基督是无价宝的人面前，或者当有人愿意奉耶稣的名做出极大的牺牲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些事情感到高兴的。事实上，有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人透过自己的言行公开见证基督无限的价值，那个人就会因为看上来很鲁莽的不顾一切而受到论断。有人可能会这样说，他们做的事情很不理智。还有些人不喜欢这种公开表达耶稣基督无限价值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之下，相比于那些愿意倾倒自己生命的人去分享见证的人，可能我们更加明白到那些不喜欢这样做的人他们所出现的问题。有些例子可以说明的，譬如门徒他们不喜悦，犹大亦都是一样，犹大他说他已经受够了。在第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去见祭司长，他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用膏抹耶稣这件事让犹大铤而走险，他没办法再伪装下去，他已经彻底受够了。他一直紧紧跟随的那个人并不是他所爱的，也不是他所看重的。他认为这个人根本没什么无限的价值可言，也都根本不值得他做出极大的牺牲。这个人成为了他达成自己目的的一个工具，这个也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问，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答案是30块钱。这个和那个女人倒在耶稣头上极贵的香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犹大来说，耶稣只是值30块钱，而对这个女人来说，耶稣是配得最好的，配得她将最奢侈的东西献给耶稣。犹大和耶稣走得这么近，但是却轻看她，实在是很可悲。随着事件的展开，我们亦都可以瞥见上帝的计划将要怎样应验。因为第十七至十九节完全是照着父所定的时间点在发展的。耶稣在第十八节说，我的时候快到了。耶稣差遣门徒去预备逾节的筵席。这一切完全是掌管在耶稣的手里面，他清楚整个计划。我们绝不能够以为他在这些事件中是处于被动的。他不是他所处境况的受害者，他是自己处境的主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做， 他知道为什么要做。他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节。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君王，对引向他死亡的事件发号施令。为了忠实地完成副计划中的最小细节，他这个时候必须吃这一餐逾节的晚餐，是和门徒一起吃的。在第二十至二十五节，耶稣和门徒一起坐席，他知道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知道是时候要揭发犹大了，是时候忠心地推进父的计划了。于是他就燃点了引线，他向所有门徒揭露了这个计划，并指出犹大就是要卖他的那一位。但是这些并不是全部，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教导门徒。尽管耶稣不单止知道即将遭受背叛和死亡的痛苦，而且还主动推动这一切的发生，但是他仍然有重要的真理要传给门徒。门徒需要知道并明白这些真理，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对门徒来说非常艰难。耶稣想让他们知道应该怎样接受这些事情。不要忘记，耶稣知道这个并不只是一件事件，这个是更大的救赎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是为传遍全世界的福音做好准备。正如逾节已经被设立遵守了几千年，现在耶稣亦都在设立着某一个新的或者附加的东西，在传讲福音的整个过程里面都要教导和承认的。上帝的计划亦都包括让这个门徒群体成为传讲福音的人，就是这些人，这个是父的计划，因此他们需要明白将要发生的事。耶稣在离开之前要告诉门徒知道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于是那个晚上他拿起饼来，他就说，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着吃。换句话说，要表明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也都要表明他们愿意和耶稣同死，他们就要吃这个饼。耶稣说，这杯是我的血，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你们要喝这个。耶稣甘愿受死，好叫包括门徒在内的其他人可以罪得赦免。耶稣说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是因为我应该死，而是因为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那这个就是救赎，上帝的羔羊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以后就不需要再献羔羊为祭了。耶稣心甘情愿带着目的忠实地走向死亡。通往十字架的那段路，那个晚上通往十字架的那段路充满了痛苦，因为包括了跟他最亲近的人都拒绝他，抛弃了他。我们可以看看第三十一至三十五节所发生的事情。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此他继续定了一个重新招聚他们的计划。我们今年或者去年不是也都是这样曾经跌倒吗？耶稣定了一个重新招聚他们的计划，而这个是具有深远的含义的。我们想一想，首先就是耶稣的预知，他没有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而惊讶，他很清楚要发生什么事情，先知已经预言了门徒将要分散。第二就是耶稣的赦免，他说，我复活以后，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你们要来加利利见我，我们有一个计划。虽然有一个门徒背叛了他，另一个门徒会不认他，而且所有的门徒都会分散。彼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和耶稣争辩，表明他个人的忠诚。耶稣心甘情愿参与天父的计划，他信服的前行。当他进入客西马尼园，他知道这个将会是很痛苦很艰难的时刻，亦都知道门徒要分散，知道有一个人要不认他。他让跟他最亲近的几个人和他一起祷告，他的时候将到了。 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这个时候离开耶稣更加近。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邀请和他最亲密的人进入他的痛苦当中，他们不会和他一起经历他的痛苦，但是他们可以警醒，与耶稣一起祷告。他们可以透过祷告，在耶稣受痛苦的时候服侍他，正如那个女人在预备过程中对他的服侍一样。他们可以警醒，与耶稣一起祷告，以此来服侍他。耶稣甘愿往前走，忠心坚守上帝的计划，在痛苦中依然忠心。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在客西马尼园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忠心的孤独，忠心所面对的孤独。门徒虽然和耶稣一起前来，但是他们甚至没有办法与他一同的警醒。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苦苦挣扎的时候，他们竟然都睡着了。当耶稣说他心里面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耶稣为忠心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你可以看到耶稣选择忠心，决定要向上帝忠心，因为他苦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他又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耶稣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近了。这个可能不是圣经里面你想要提到的忠心的故事。我们喜欢讲论的是忠心怎样带给我们祝福，忠心怎样意味着唯有美好的才会到来。我们知道耶稣的忠心会结出极大的果实，这个是对于忠心这个观念我们喜欢聚焦的部分。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忠心也都意味着孤独沉重。我们的天父邀请我们信靠祂，向祂忠心，即使是意味着孤独，意味着是沉重的，甚至是涉及痛苦。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挣扎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那种忠心，是我们绝对做不到的。我们信服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耶稣是在完全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之下信服的。这里我们带出另外一个真理，就是尽管信服很痛苦，耶稣仍然忠心地服从上帝的救赎计划。第二个原则就是尽管信服很痛苦，耶稣仍忠心地服从上帝的救赎计划。你看不看到啊？信服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他在当下也不总是合理的，有时候他也不一定会带给我们所期待的回报。他有时候非常孤独，有时候非常沉重，有时候是很痛苦的。耶稣为了一切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忍受了信服的痛苦，面对了死亡。他邀请我们信服，因为我们是被爱的。他邀请我们信服，因为我们是被爱的。有没有听清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赢得他的爱，他面对死亡是为叫我们得生命。让我们想一想，在痛苦当中信服是什么样子的呢？在你生命中的哪一些方面，耶稣正在邀请你更加信服他呢？在座的人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点像彼得呢？就是知道自己曾经否认过耶稣，你知道自己背叛过他，你知道自己反叛过，而且可能就是在今天的早上或者是昨天的晚上。这样耶稣就为你提供了一条回到他面前的路，他正在邀请你与他相会。你不需要跑到圣地， 而家跪落嚟祷告，你就可以遇见耶稣啦。喺未来嘅日子，要跟随耶稣会越嚟越难。我哋要学习放低自己嘅意念，接受天父嘅旨意，可能亦都会越嚟越充满挣扎挑战嘅。我哋能唔能够立志一齐警醒祷告，并且彼此警醒祷告，喺团体中保持亲近，喺祷告嘅时候保持警醒呢？愿耶稣基督嘅忠心暴露出我哋嘅不忠心，亦都愿基督嘅爱，即使是在我们不忠心的时候，依然吸引我们在那些时候越发亲近祂。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成为人，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来到去付出罪的代价。祂亦都复活，让我们可以重生得救。为着这一切，耶稣基督曾经是很忠心的去顺服，甚至面对痛苦艰难。主啊，求你是帮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做一个忠心来去服侍你的仆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